感谢主啊，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雪景。那么另外一次呢，我是在夏威夷讲到那个营地的外面是一个海湾，海湾那个营地在一个高的地方，一看底下整个都海湾，漂亮极了，也是像一个乐园一样啊。所以你们有机会到美国的夏威夷的话，也是一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非常的美丽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啊，感谢主。所以我们行道有力，我们生活也有力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色啊。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处在一种好像不好的情绪当中啊。感谢主，非常非常的啊，这是一个蒙福的一种生活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题目，我相信你请别的传道人呢大概听不到这个题目的啊。那么我这个传道人比较特别，原因是因为我是戴两顶帽子的传道人啊，我另外一顶帽子是教授啊。我因为常常讲到有人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教授，恐怕是冒牌，不冒牌啊。我的英文名叫 Leaf 黄啊， Leaf 是树叶子啊。也有人说你怎么取这个名字，因为我英文名字叫，因为中文名叫黄立夫，立夫嘛，所以我就当时就找的是我自己取的啊，我就找一些英文字跟我这个立夫最相近的就是 Leaf 啊。所以呢我是这个名字特别环保，对不对啊？绿叶子啊，感谢主。但是说你不是绿叶子，是黄叶子，
秋天
的叶子，你还是环保，对不对啊？感谢主。那么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就说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将来要有一个工作的，有一个事业，对不对？那么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神呼召出来去做专职的传道人或做宣教士，这种人实际上是很少，所以大部分人像我这样子，我像您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今天呢是设身处地啊，基本上是站在你们的位置啊，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教训对我们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子有圣经的教导啊。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很简单，就是大使命的经文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意思是说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全部，并不是只有礼拜天你到教堂来的时候你属于上帝，你回家还是属于上帝，你在你的工作的场合你还是属于上帝。所以今天的讲题叫在职场，你在工作的场合当中怎么样侍奉神啊，这点非常重要。好，我们看下头。那么好多年前我到国内去参加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啊很特别，所有参加的人都是老总，就是在企业里面工作的啊。对，那么这个退休会呢有一个专题，一个题目，他用英文跟中文啊合起来，英文说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 翻成中文就是专业不是为了侍奉，专业就是侍奉。意思说上帝对你的旨意包括你的工作，你的专业工作，你的在专业工作上面就是上帝要你服侍他的一部分，你懂那意思吗？啊，我们华人教会常常有一个这个不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啊，我当牧师去当宣教士比较属灵，比较受上帝的喜悦，我如果在世上面工作的话这是属事，这个上帝不大喜悦，这完全错误。圣地从来没有这样说，你去找圣经里面从来找不到。这个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华人教会有这样的一种误差的这样子的啊，这样对圣经的看法啊。那么导致呢圣经上面有好多这种代职侍奉的人啊，你还不如说我等一下要讲的约瑟。约瑟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在世上的工作是什么？
宰相。
他是个政治家，但伊利也是宰相，对不对？大卫是什么？大卫是国王，他 他也算是政治家，他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家，对不对？他是带兵打仗的，对不对？这些人都不是专职的传道人，但是他们却可以在他们的职位上面服侍神。他们对于他们那一世代的影响绝对不会少于那些专职的传道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上帝对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呼召，所以常常你要看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然后你正面的回答这个呼召。对我来讲，我37岁才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啊，我就有的时候有感动了，希望去放下我教授的工作，然后呢去当去进神学院，以后呢用牧师的身份来这个服侍神。但是我知道如果要专职的服侍的话，一定要很特别的很清楚的呼召。哎，这个呼召呢不但是给我的呼召，要给我太太有同样的呼召啊，要有这个客观的印证啊。等一下我们再讲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啊。那么我什么时候这个有感动呢？就是我要写 grant 申请那个课题啊，对不对？压力很大，我就说主啊，你呼召我了，你呼召我就不要写这个牢骚。那当然这个不是呼召，这是逃避了，对不对？你逃避这个压力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有感觉有这个呼召，所以我是就是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清楚。那么有一次在我们团契里面的祷告会，我就请弟兄姐妹们呢、为我这个事情祷告。那个时候我刚刚信耶稣啊，对，这个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位从外地刚刚搬来的一位弟兄，他不大认识我，他说黄弟兄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一个教授。他说你知道吗，你当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上帝的旨意让你当教授。哇，我说上帝管那么多，我自己做什么工作养家糊口就完了嘛，对不对？我说不是的，上帝介意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他说你当教授这个职位，你好好祷告，说不定叫上帝叫你一辈子当教授，没让你当传道人，专职的传道人啊。那么这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我才晓得哦，原来我当教授也可能是上帝的呼召，我当教授这件事情就是侍奉上帝。哇，我有了这么一个观念以后，我在圣经上面找，我发现约瑟、大卫、丹尼里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啊。哎呀，我才晓得哦，原来啊上帝的旨意是要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情啊。等到我了解这个事情以后啊，这个对我的这个专业的工作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等会再说啊。好，我们看下面。那么要很清楚啊，像我这样子的人的这种戴两顶帽子的啊，这种的呼召呢是一种代职，就是在有一个这个世界上面的职业这样的侍奉。那么对于约瑟来讲的话，这是约瑟的话啊，他说他就是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看到没有，这是上帝的旨意要他做宰相，看到没有啊。所以约瑟，你看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读过的上世纪的时候，我没有看见约瑟年纪大了以后告老还乡，没有啊。其实巴勒斯坦离埃及不远了，对不对？他葬他父亲的时候，曾经回到过巴勒斯坦一次，但是他又回来了。我发现约瑟终他一生没有退休啊。哦，因为上帝没有他退休啊。但是他想不想家？他想家。他后来死的时候，他就离下业，告诉他的后代说：“你们将来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记得把我的骨头带回去。”他还是想家的，他是希望落叶归根的，啊！但是他非常的忠于他的职守。约瑟是一个很好的宰相，他在他的职业上面能够荣誉要成。你看，在饥荒的时候，居然间整个埃及有粮，旁边的那些国家都没有粮食，都跑来那个地方要粮食，对不对？你看他治理的井井有条。饥荒不是光只有别的地方有，埃及没有，不是的，埃及一样饥荒，但是他能够把在丰年的时候 把粮食给存下。你看他有先见之明啊，所以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这个，所以啊，约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恩赐的一个专业人士。你看到没有？啊，好，我们继续看。那么这种侍奉叫做双职侍奉，我们一样双职侍奉的人呢，也很清楚神的正面的呼召。我们不是说，哎呀，神既然没有呼召我去当牧师或者当宣教士，那我就是一个双职的传道人。而且我们基督徒里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叫平信徒。你听过有这个话吗？叫平信徒。你去找找圣经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三个字，绝对没有。我不晓得哪里什么时候出来的这句话。平信徒的英文叫 lay believers， lay 就是睡觉的，就这种信徒是睡觉的信徒，这个是完全不对的，是不合圣经的，这个不晓得谁发明啊。那么，所以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是服侍他，都是传道人。这个世界上面应该只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全职的传道人，另外一种是双职的传道人。我们今天在座的大概全都是双职的传道人，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我们要看看神怎么样子正面的呼召。好，我们看下面。所以在世上的工作应该把它当作是服侍神的一部分。所以你要知道你在世上的工作要做什么工作，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条件。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第一个，世上的工作应该适合你自己的兴趣。上帝不会叫你做个苦哈哈的啊，做一些没有你自己没有兴趣的这种工作啊。然后第二，他赐给你能力，能够胜任愉快。不但你有兴趣，你还有能力去把它做好，懂吗？啊，这是第二。第三，在专业上面有见证荣耀神的机会。这个三字怎么没有啊？这奇怪。这个因为改的，从我的 computer 到你的 computer 就有点不一样啊，也不要紧，没关系啊。那这点非常重要。你看，我再说了啊，你做一些这个事上的工作啊，你非常重要的，你要在你的工作当中，在职场当中有能够见证神荣耀神的机会。第四，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意思是说你不会说是你做一个工作啊，然后拼命加班加班加班，结果呢？你也不能在教会侍奉，也不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要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这点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双职侍奉的是专业的工作，你是你侍奉的一部分，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看下面。所以你必须要敬业。我几年前在国内，我不告诉你哪个城市啊，做短宣的时候，我那是一个礼拜五。下午晚上还讲到，我因为要比较好一点准备，所以五点钟我就到了教会去，就发现有一位弟兄已经在那里了。我说你今天下午不上班了，因为我知道他骑脚踏车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要一个小时啊。他说不啊，我在下午三点钟，我这个单位小猫两三只，但我想啊，我还是早点到教会去服侍神，跑神的喜悦。我说弟兄啊，你错了，你在世上的工作是你服侍神的一部分，你应该到五点钟下班，你就应该做到五点钟下班。你其他人都跑光了，你还是要到坚持到五点钟下班，应该这样子，不可以偷鸡摸狗浑水摸鱼，不对的，这是见证不好，懂吗？这就是我们华人教会的这种圣俗的分别，你知道吗？他认为到教会去啊，这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属圣的，在世界上的工作是属世的，是俗的，不讨神喜悦，所以呢，他就去到教会。这观念是错误啊！这华人教会有很多这样的错误的观念啊！这不晓得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没有这样说过啊。然后呢，你选择职业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人选择职业三个条件：钱多、事少、离家近。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哈，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祷告的结果发现上帝就是要你去那个地方的话，钱少也要去，你知道吗？离家远也要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怎么样知道是神的旨意啊。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在职场当中呢，要成为神的见证，很重要一点是你应该不应该隐瞒你自己的信仰啊。我不知道欧洲的情形怎么样，我想大概跟美国差不多。美国有许多人呢，认为自己的信仰是属于我们的隐私，你知道吗？在公共场合当中，他们不讲自己的信仰。你想想，你只要不讲你自己信仰，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所以不要隐瞒自己的信仰，你不需要敲锣打鼓，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基督徒，不需要啊。对，那最平常的方法怎么样？我发现了，有的时候礼拜一的时候去上班的时候，大家就是问 How was your weekend？
Yeah.
就说你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哈？我不晓得德文怎么说哈，我不知道。我就说，哎呀，我有一个很好的周末，我听到一篇很好的讲道。哦，你去教会啊？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啊，这样讲很不着痕迹的就说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那却有些人呢、啊，就隐瞒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我是2005年，我才从匹兹堡大学搬到这个北卡大学。等一下再讲啊，我为什么已经快60岁了还换工作啊？这个很少很少，这个通常到了快60岁的时候，你就准备退休了，对不对哈、啊？不会再换工作，但是我却换工作，啊，这个我是不愿意去的啊，这个完全是神带领我去的啊，我们学了一个顺服的功课。好，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到那边啊、去 interview， 就去这个面试啊的时候，然后呢有机会跟我们全系的这个老师们啊大家一起啊、谈天啊，谈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就有一个教授就问我说，如果你离开匹兹堡的教会啊，匹兹堡的话，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他大概是想啊，因为我在匹兹堡大学成立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做得非常好。啊，有很多的教授非常成功啊。他想的大概最舍不得是那个研究中心。我想了一下说，我说 My church 是我的教会。好、oh, church 你是一个教徒吗？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不但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Evangelical Christian、啊、我说 It's the kind that voted for Bush这个我投票的时候投了布什总统的票，你知道这个布什总统啊，在美国的这些大学里面的高等知识分子认为布什总统是一个笨蛋，是一个很笨愚蠢的人啊，他们看不起这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 就是看不起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我心里面想啊，假如他因为这样子就不给我这个工作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他本来就不想的。好了，讲完了以后，我们的戏里面就是有一位教授老太太跑到我的面前来 I'm a Christian 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小声跟我讲的。我心想你基督徒又不是不大声讲了，又说我隐藏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就是这样子， 在美国的社会当中觉得这个信仰是一个隐私，懂吗、啊、我因为不隐瞒自己的信仰，哎，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不但是一个基督徒，是个传道人啊。所以我有一天我就有一个电话，是另外一个学生的一个印度学生，另外一个教授的学生，他说我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呢、啊、想来请教你。我说来吧，你到我办公室来。就一来以后他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就跟我说，他说我生活上面非常的困难，他说我自己最近身体不好，我太太身体也不好，我儿子身体也不好，我们全家生病。然后呢，这个啊、我做实验呢进展也不好，我们觉得很灰心，我们是不是该回印度了？嗯，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要知道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是生命是很有活力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差派在这个世上来工作。我的专业工作是上帝差派我工作的啊，所以我很胆子大啊，我做研究工作从来不想到做这样的工作拿得到拿不到 grant 啊。我就跟他讲，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开路，这条路走不通会走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啊？我就跟他讲，我们身体有的时候会生病，但我们心情永远是愉快啊。哇，他高兴得不得了，说是吧，我说是的，我说你应该试试看我们这个宗教信仰，他是信印度教啊，印度人啊，对不对？那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啊，英文堂不是主要是给青少年的啊，所以不大适合于大人，所以我知道有一个美国教会很适合年轻学生的，我就把他介绍到那个教会去。长话短说，他们全家信主，而且信了主以后啊，哎呀，上帝医治他们，不但他们身体的疾病医治好了，我们这一系，我们系里面每一年都要选一个最佳学生，这个研究生啊，他第二年他就被选成最佳研究生。后来毕业了，我也高高兴兴在一个公司工作。他毕业前跑来跟我讲，他说：“黄教授，非常的谢谢。”他说：“你的教导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不是我的学生了，是另外一个教授的学生。你看，假如我不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的话，怎么有这种机会去服侍人？感谢主，所以我鼓励各位啊，不要隐瞒自己的信仰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见人厌的人，你就不要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好，我们看下头，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啊。我有一次，我们开任务会议，我那个时候是我们系的系主任啊，他开任务会议。那我还有这个我们的院长，还有一个副院长，三个人找到啊，在等其他人来。然后我的院长知道我是一个讲道人，他就问我，他说 Leaf， 他说你上个礼拜天讲到了吗？我说我讲了。他说你讲什么？我一看还有三分钟，我要三分钟要做个见证。我就说我上个礼拜是讲的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起来的那个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要问他要不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对不对？这是两难的问题，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美国人他们小时候都上过主日学，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清楚啊，我不需要讲他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知道这个故事了？我说当然，耶稣最后没有让人家把这个女人石头打死，对不对？好像很多恩典，对不对？但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没有结束。两年以后，耶稣基督亲自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耶稣自己负了这个女人奸淫的罪的代价。我看到我们的院长这个脸马上就都吓白了，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所谓叫文化基督徒，你知道吗，不是真正重生的救人。他没有想到，他是把这个故事当作故事读，这段圣经当故事读，他没有想到里面真正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感谢主啊，我不知道我这个经验能不能够让我的院长能够重生得救，我不晓得，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有机会就向他做见证，他是我的老板啊，对不对？像约瑟的老板是法老王，对不对？约瑟也不满隐瞒他的信仰，对不对？约瑟第一次见法老的时候，他从牢里面出来，对不对啊？然后要给法老解梦，你猜他第一句讲的话什么？他说：“神一定为法老解梦，不是我，是神。”你看，而且那讲的话是希伯来的那个神 YHWH 那个亚卫。你看，所以。我心里面想啊，只要有一天习近平接近你，你会跟他说什么？哎呀，感谢神，大概，因为你知道他是独生的女人，对不对啊？他的信仰跟你不一样，对不对？我也在想，我说习近平如果接近我，他当然会说，哎呀，黄教授啊，你的科学的这个研究啊，非常有成就啊，什么等等，我可能会说，哎，哪里？对。对，我会不会说啊，我这一切的研究的成果都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感谢上帝。你愿意这样说吗？愿意。 愿意哦。来，你现在讲愿意哦，你到时候看了实际，看一下你是在想什么。不知道，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大概不会接近你，是吧？是吗？
感谢主，感谢主，
也代表什么呀？代表已经由基督徒向他做见证。
嗯
嗯，感谢主啊。那么，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啊，向我们的周遭的人啊，包括我们的老板，包括我们的法老王啊，我们向他做见证。好，那么关心周边的人，你如果关心你周边的人呢，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我关心这位这个印度学生啊。神就在我们的身上面做工，透过我们呢、啊，来这个造福我们周遭的人啊，这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我们做这种戴两顶帽子的哈、啊，受这个专业上面受世界的冲击，因为什么？世界上面告诉你啊，你要削尖着头往前钻，好、哦，而且呢，成功的诱惑是很大的。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如果一个什么演讲比赛什么比赛的话，第三名的奖品还是不错的，第二名的奖品稍微好一点，第三名第一名的奖品也更好一点，是不是？在美国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在瑞士怎么样啊、哦，在美国是第三名根本就没有奖品，叫 honorable mention， 只是提一下就好，没奖品。第二名呢也没奖品，第一名把第二、第三名的奖品全部都给第一名，哇！所以你如果第一名的话，你得到的奖品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因为这样大家都想第一名，第二名都不行，这整个的文化就是刺激你啊，要到最前面去啊，只能这样。所以呢大家就苦干加班，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成身得救的基督徒的话，看下一章，你在侍奉上面受使命的催逼啊，所以你还要侍奉，结果怎么样？看下一章，就牺牲的加强啊，这种事太多了。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完了以后，有一位姐妹，你一听她讲话，晓得她是香港来的，跟你们讲话一样。那么她就跟我说啊，她说：“黄老师，你实在是应该跟我先生啊讲一讲。”她是粤语堂的执事，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有粤语堂啊，就是他们是讲广东话的。那么她在粤语堂执事，所以呢。他今天没有来，因为他在粤语堂聚会啊。对，我说为什么要跟他讲？哎，他说他非常工作很忙，每天工作到七八点才下班，下班以后不回家，直接到教会去。教会有祷告会啊，有这个会那个会要参加啊，对不对？还有执事会要参加。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奶瓶尿布啊，忙得个不得了，他都不管。哎呀，我心里想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去跟他说，这样子不行，你家庭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圣经的教训是非常非常明显，你要把家庭摆在你教会的侍奉前面啊。我们看下面，那么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要讲究效率，对不对啊？很多人都问我，他说黄教授，你怎么可能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侍奉上啊？你还要做你的研究工作，你还是一个很成功的教授。我说教授成功不成功啊？这是我自己觉得不成功啊。你们觉得成功的话，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啊。你怎么能够可能戴两顶帽子做这样的工作？你等于是两个工作，对不对啊？我说我就是很重要的讲究效率。你如果有房地产经纪人要给你卖房子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在美国用三个字叫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就是说你那个房子的地点决定你这个房子的价值，对不对？你同样一个房子地点不对，这个价钱价值就不对了啊。那么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效率非常重要。好，我们看下一个，时间不够用，然后再看呢，求神增加效益。再看我们家很久以前呢、啊。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孩子还在家的时候啊，我们就开了家庭教会议，然后呢我们就决定家里面不看电视。我这点很厉害了啊，一般美国家庭呢吃完晚饭以后就把电视打开了，那个电视一直开到什么时候？要开到哦，欢迎你们啊，欢迎哦，刚刚新来的啊、哦、是欢迎，对，要开到要睡觉的时候。 对不对？哇，那么最近还加一个东西叫网络，对不对？啊，在 computer 上面啊，这个流连网络，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对不对？啊，我也用网络，但我用网络只是做三件事情：第一，我用 email， 啊；第二，我搜索，网络搜索，我讲道也要搜索，我的这个专业也要搜索。啊，第三，在网络上面看看新闻。除此之外，我绝对不流连网络，因为花很多时间了啊。那个电视嘛，那就完全是垃圾电视，哦，里面东西都是 garbage， 英文叫 garbage。对不起，我不会讲德文啊，对，都是垃圾啊，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连我们的两个孩子啊，他们年轻的时候在还在家的时候，我们就都不看电视。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啊，所以省了很多时间，啊，你就可以省下来的时间，你就可以做。我像我的话，我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准备讲道。那么白天我是做在我做教授的工作。那有的时候我赶一些 grant 的时候啊，我也晚上也做我的 grant 的工作啊。所以啊，我就善用自己的时间。第二，有计划的使用时间啊。我可以，你还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啊，我开会还很多，两个会当中啊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也可以啊就去喝杯咖啡啊，然后跟秘书们这个讲几个笑话，一个小时就打发过去了，也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我后来发现了，这种零碎的时间我可以拿来用干什么？我写介绍信，我当教授的要写很多介绍信，对不对？那么啊，介绍信呢，以前很难写，我写一封介绍信有时候要写个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现在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可以写成啊，很厉害啊！我已经变成写介绍信的专家哈，就用这种零碎的时间呢做这些事啊。那么第三，花费长处避免短处。我到这个北卡区当系主任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我的院长讲，我说我这个人没有行政的才能，我看一个那个 spreadsheet， 就是那个报表啊，这 Excel 那个就是报表啊，看里面那么多的数字，看得我头昏眼花，我根本就看不懂，不晓得你讲什么东西。我说我不是一个这样有恩赐的人啊，我说我要求你啊，把我的这个助理的这个职位啊要提高提升一级还不行，要两级。那这样的话，他工资要很高，对不对？我就可以请一个很好的人，啊，他帮忙我做行政的工作。我院长非常为难，因为他这样做的话，其他的系他都要这样做，对不对？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不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不来。后来他答应，我就雇了一个很好，我的助理是一个 PhD， 是一个有博士学位啊，那么把我们系里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啊，我们系里面有多少钱，有没有钱要去买一个仪器，我不知道，他知道，每一个教授都晓得，这个系里面真正的系主任是他，不是我。那我做什么呢？我发挥我自己的长处，我跟我的院长讲，我到这里来主要的是要重建这个系，要找招聘教授啊。长话短说，我现在我们的系里面，我去年辞职的时候，我系里面有12个教授，里面有9个是我招来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说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啊，大部分的教授，我们系里面基本上整个都换血，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管这个，还有管这个教学的这个改进啊，有些这个课，啊，要不开了。有些课要做大规模的这个要改变什么的，我就抓这种大事儿，你知道吗？小事儿啊，至于要不要这个买一个什么复印机啊，这种事儿你就让这个行政管理人去管，对不对？他知道要多少钱，对不对？他可以打个电话去三家比价什么等等这样子，那这种事情让他去做，我们就不做，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你要发挥你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啊，增加你的效率，增加很多。啊，长话短说，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啊，有一次我们在开院务会议的时候啊，我们的院长公开表扬我，他说 Leaf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他这个 business model 就是他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模式啊非常好， 你看，我说你几年前你还在那里犹豫呢，现在说我很好，感谢主，所以他鼓励其他的信都跟我这个样子，啊，对，啊，非常的感谢主，这都是上帝给我的哈。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家庭的责任是第一的。你在教会的侍奉啊，如果你家搞不好，你没有侍奉的资格，你知道吗？我们看下一章，工作第二，第三才是教会的侍奉。我们看下一章，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到五节，讲到啊，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你看到没有？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太太有怨言，孩子管教的不好，教会里面出了问题，在自己的家里面出了问题，一塌糊涂。就他在教会里面当执事当长老，我说弟兄啊，你知道你没有资格在教会里面侍奉，你知道吗？这个教这里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家庭的重要性超过你的教会的侍奉，非常重要啊！我们这里没有传道人，如果有这个专职的牧师了，我通常在这地方会向牧师道歉，因为牧师就希望你们，哎，你们啊就都在教会来侍奉，教会侍奉是第一，对，不是圣经的教训。好，传道人要悔改。传道人要希望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都是自私嘛，对不对？他希望他教会兴旺，你知道，传道人也是人啊，也是罪人，蒙恩的罪人而已。我们看下一章，哎，那么约瑟是一个好榜样啊，他在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哎，他做家庭，在这个主人家里面做管家。管家也是他一个事业，对不对？那么结果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结果，他做每一件事情都顺利。你看这是奇妙啊！所以我们一样，你如果走在神的道路的当中的话，你在专业上的事情就百事顺利，这是很奇妙。我们看下一章，信仰对专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我说过，我37岁才信主，我一旦知道我当教授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上帝呼召我要做的，我可能这辈子都当教授，不会去当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一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我们当教授要做研究工作，对不对？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有些新的构想，可是不敢做。为什么道理？因为去做的话，这个我 NIH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给我的那个课题他是要报，我跟他讲我要做这个不去做的话要去做那个，结果这个课题要去更新的时候就没办法拿到钱了，你知道吗？这个课题都有3年5年的时间嘛，都有时间的所以胆子不大。但是我心想，上帝呼召我是做研究，不是去呼召我去拿钱的，你懂我意思吗？拿钱应该是做研究的一个工具，不是目的，你懂我意思吗？上帝呼召我做研究是目的，不要把目的跟手段把它混扰，懂吗？所以我一旦想通这一点呢，我就胆子大了，我就开始去做这个新的这个构想的这个课题那个、当然新的构想的课题它的冒险性比较大，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讲，你愿不愿意做，他们都不愿意那我说好，那我自个儿做吧，那我就自个儿做然后那个实验室又很没钱，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需要那个纯化的时候要过柱子那个柱子呢可以去买现成的，非常好，但很贵，买不起。我怎么办？我就在吹玻璃。今天会吹玻璃的教授就没有几个了，我们这几个没有，恐怕一个都没有。你还会啊？了不起哦，还有一个，
会一点，
会一点，对，我是会吹玻璃的教授。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戴一个安全眼镜在那里吹玻璃的时候，我学生呢觉得很奇怪。大哥画 ，What are you doing？ 我说我在做一个柱子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人做这个事儿对，我就是那样子，试了4个新的课题，3个成功，来不及写论文了，因为这个崭新的开创一个领域就那些 data 都可以发表，来不及写论文真是， 我的这个我的事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往上走。你知道我们发表的每一篇论文呢、啊、都有几年以后被人家引用的次数啊，都有所谓叫 impact factor 啊，对啊、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有一个学生他闲来无事，他到网上面去找我那一年发表的论文被人家引用的次数多少，然后呢加起来坐标，这个纵轴就是引用次数，横轴就是年代，就发现从84年以后节节升高。他知道我84年信耶稣，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黄教授信了耶稣以后变得更 smart 就更聪明了。我说黄教授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信耶稣以前多笨，信耶稣以后照样笨，但是信耶稣以后有很大的改变，更的大胆。为什么？因为我一旦知道我的工作，我在世上的工作是神呼召我做的时候，我就很大胆，管他有没有关系，管他有没有钱，对不对？我做了再说。哇，这就成功了。哦，那个后来就是那个 grant 源源而来啊。那么后来呢，也有机会有一些发明创作啊，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生物工程公司等等等等。那天我已经跟 Peter 跟这个肖磊说过了，这个都是后来的。现在回头一看，都是跟我当初的那个知道我做教授这个工作是上帝的旨意非常有关系。一旦知道以后胆子很大啊，而且做研究的工作也就更变得更真的是变 smart 啊，头脑也灵活啊，这个你无拘无束的时候人就变得聪明一点，这很奇怪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好，没有后顾之忧，胆子大。那么我们做研究工作或者你做任何的事业都有顺利跟不顺利的时候，对不对？看下一张。你不顺利的时候，你要问的工作是，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是一种试炼，对不对？神借着挫折来培养你的信心，让你学功课。我有的时候去申请一个这个 grant， 申请一个课题啊，结果没拿到，那个分数不好，然后我一看，哎呀火大，我说这么写的明明写的清楚，他说我写没写，我说这怎么回事？以前很火大，现在我知道了，假如我已经写了他还没有看到的话，代表怎么样？代表我写的不清楚。所以我修改的时候我就把它重写，然后用大字，然后用这个粗字把它写出来，让他看得很清楚啊，那就解决问题了。感谢主啊，这是让我们学的功课，你要比较谦虚啊。那顺利的时候呢是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我这一辈子啊，曾经两次拍桌子骂牧师，哪两个牧师我不告诉你啊，两次都是在我事业最顺利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事业顺利的时候啊，这里面这个自我啊，不知不觉就膨胀了最大。哇，很容易就跟人家起冲突。我最近呢、啊、又很顺利，希望不要重蹈覆辙啊！现在也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火气也比较小啊，我比较的小心啊。感谢你。我们看下一章，可不可以有事业的野心呢？假如你知道你的事业是神呼召做的，当然可以，因为神要你负更大的责任嘛，啊，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你想赚更多钱，有更大的权利，然后让人家更羡慕你，这样的话你要三思而行，因为你爬得高啊，摔下来摔得更重，你要知道吗？啊，到底是你是真正神呼召你，你才去爬得高的，还是为你自己的事业爬得高的？很容易就知道啊。人家我那个时候啊要去当这个啊北卡大学的系主任的时候，芝加哥有一个牧师，他听说我要去当系主任了，他赶快给我打个电话，他说黄弟兄啊，你想清楚了没有？听说你要去当系主任了，荣华富贵啊，你是不是追求世界？他警告我啊，对，我说。我只跟大家跟牧师报个验证，我说我到北塔是减薪去的，减薪就是我的工资掉， 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减薪了，因为我们的教授的薪水是有个本薪，然后再有一个奖金，啊，我到北卡去呢，我的本薪真的增加了，但是奖金在匹兹堡大学很多，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算法啊，在北卡呢就比较少，全部加起来事实上我比较少，减薪去了，所以我跟这个牧师讲，我说我是减薪去了，啊，牧师说哦，那你讲清楚，那没有问题。感谢主啊，我说谢谢牧师啊对我的关心啊，对啊，所以啊，我们你知道这个你要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有时候减薪也要去啊，也要去，对，不过像我的情形呢，是我不知道我减薪，是我太太告诉我的，你知道吗，你到那边去了你是减薪的，我一看哦，果然是，感谢主啊，假如我先知道我要减薪了，好不好，心里面是炸，对不对啊，不容易去顺服啊神的旨意啊，对不对，感谢主，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啊。我们看讲到姐妹的侍奉啊，声音上面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女强人，一个都没有，导师声音上面告诉我们，姐妹们，你在家庭的侍奉是你的第一位啊，绝对是第一位，所以你家庭是第一的，姐妹们可不可以有事业啊，下一张，可以的，那个才德的妇人啊，我不晓得今天晚上喜乐会不会讲箴言的最后一章，不是讲到一个财神的妇人吗，他也做买卖的，但是你发现没有，他做买卖是在他家里面，他织布啊，然后做一些衣服啊，做得很好的，有余的时候他才去外面卖，懂吗，他还是先照顾家庭第一，然后他才去有他的事业，这点非常重要啊。我知道我常常在这个别的教会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已经预备好了，这是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因为姐妹们很生我的气啊，对不对，这个假如姐妹们你觉得我讲的话得罪你的话，我在这里道歉，但是这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我还是要讲，了不起下次你不请我了，不要紧，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这最后一次来了。那么我们看下面，换工作能不能换工作，当然可以，但是你要需要仔细寻求神的旨意。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怎么会从匹兹堡换工作换到北卡去，而且诸位知道我那时候已经快要60岁，59岁我去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北卡非常的稳定，我是一个教授，而且有终身职，而且在那边工作很好，而且我们在北卡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我们的母会是在郊区的，离这个学校比较远，学校里面一大堆的这些啊学生，我们就很有负担，要到校园的附近去成立一个分堂，专门做学生的工作，这样子，就长话短说，我们就去值个堂，然后呢，到了第7年的时候，这个堂已经非常的兴旺，人数已经要超过5堂了，啊，那么这个可是很奇妙的，在那个时候，我跟喜林两个人同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就是啊，上帝可能要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带一些弟兄姐妹到匹兹堡的南边去植第二个堂，所以要离开这个教会，要不去建立第二个。后来我才发现不是上帝要我做的，因为如果要到那边去植个堂的话，在匹兹堡的南边的那些弟兄姐妹应该欢欣鼓舞哈，啊，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结果他们没有这个意思。我想大概这不是神的旨意。好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忽然间有2个不同的大学都来要我去做系主任，一个大学就是北卡大学，另外一个大学呢是南加州大学，南加大，对，就是在洛杉矶的，对。哎呀，我就跟喜林讲，我这以前也有曾经有人要我去当系主任哈，我都是写个信回去，一个电邮回去就算了。我说这个搞不好我们上帝不但要我们离开这个教会，还要离开匹兹堡，哎呦，这个想法到了我们心里面的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们这一个职堂的教会 等于是我们的子弟兵啊，超过一半以上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带信徒的，然后我们栽培他们，他们成为门徒啊，我们跟他们感情很好很好。所以说要离开这个教会，哇，心里面很难受。可是假如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等闲视之呢？所以呢，我们经过祷告以后，我说好，我就去申请啊。我还记得哦，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写了那个应征信，我从来没有花这么多时间写信的啊。但如果神的旨意，你当然要非常小心的，对不对？好了，长话短说，两个地方都要我，这又麻烦了。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如果上帝实在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话，就带我们到加州去啊，加州天气好啊，然后那边这个华人也多啦，退休了有必要再搬家了，对不对啊？结果呢，加州南加大的那个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是呢，去邀请我去当系主任的那个院长他自己要退休了，他们同时也在找一个新的院长。那么新院长是谁呢？他们不讲，他们是一个 private search， 就是一个有隐私的这样子的一个去征聘啊。那么他跟我讲，他说已经找到他们的人选，已经到最后的这种谈判，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就有结果。他一旦有结果的时候，他马上会告诉我。我心里面的祷告是这样：假如我已经要做决定，要不要去南加大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将来的院长是谁，因为他是我将来的老板，对不对？我说这就不是你的旨意。你知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哈，常常要有客观的印证，懂吗？啊，除了内心的平安以外，要有客观的印证。这客观的印证呢，应该是不是你自己能掌握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只要你自己能掌握的，就叫不叫客观，因为你自己可以左右这个事情的结果啊。那我就摆在神的手里。结果呢，一个礼拜以后，我忽然间接到一个电影，他说我们的这个院长的这个候选人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间 withdraw， 就是把他的这个申请呢，就退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头找院长。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门关掉了，因为神答应我的祷告，关门的祷告，对不对？我就跟南加拉说，我就不去了。好了，那就剩下一个了，对不对？这叫关门开门的旨意哈，对。那么就剩下这个贝塔，那么我就后来就跟贝塔的那个院长讲，我说我是很想啊，这个答应到贝塔来，但是我最后要签字之前，我要到中国去讲道，你可不可以给我10天的时间？我最后再祷告。啊，这个贝卡的院长从头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啊，那么我说我10天以后我再给你回话，行吗？他说没问题。好了，我们就到了这个中国去，刚好是什么？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啊，我就刚今天开始就跟大家讲的那个老总退休会，在厦门的鼓浪屿，鼓浪屿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啊，面对大海啊，你们去过吗？你没去过哈，很漂亮的地方。对，那个整个的岛上面，没有车子，没有这个，只能有电车啊，没有污染，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老总的退休会啊，又是在一个4星的旅馆，非常漂亮，面对大海。我特别要求，我们侍奉完毕以后，可不可以让我们多住一天？然后我们那天呢，就花了一天的时间祷告。我们在花园里面散步，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就在花园里面散步，我们就回想啊。我37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神拯救我们的婚姻，你昨天晚上听过了啊，我们那时候婚姻已经要到这个破，已经破裂了啊，就是只差没离婚就是啊，然后拯救我们的婚姻，然后后来我信耶稣，然后我在教会里怎么服侍，啊，往事一幕一幕一幕的，然后我跟主讲，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实在是不愿意离开孩子。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全。我说你在科西玛丽园里面的祷告也是一样，若是可行的话，请你把这个杯撤走，但是不要从我的旨意，要从你的意思。哎呀，我们夫妻两个人在那个花园里面跪在那里， 痛哭流涕。那个清扫花园的园丁呢，你奇怪，这两个人是神经有问题，在那里干什么？他哪里知道我们在那里祷告，内心有这么大的挣扎，对不对？但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就是要去回来。然后我就把信纸签了，签了以后就放在邮箱里面。然后我就去找我的老板，我的匹兹堡的院长，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走了，哈，你要走到哪里去？我说到北卡。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你知道这个叫 counter offer， 我不晓得这个德文怎么说哈，就是说你现在要走了，那么我现在能够加你一点工资啊，或者什么样子，希望你把你留住，这个叫 counter offer，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怎么翻译啊？基本上是挽留你哈，挽留你呢，一个给你一个加薪啊，或者什么样子，这叫 counter offer。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去求 counter offer 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在你做这个决定之前，你已经祷告的，我们是祷告了差不多半年了。最后很清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难道他加你一点薪水，你就不去了？你把神的旨意摆在哪里了？根本就不需要接受这个试探，懂吗？所以我跟我的院长讲，我说很谢谢你的好心啊。我已经做我的决定了，请你不要，连试都不要试，来给我看到了。对，我的那个院长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好，我祝福你，就这样决定，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子来到北卡。我们来到北卡，真的不晓得为什么神要到叫我们到北卡来，我现在知道了，现在已经到北卡八年了啊，我现在知道在北卡。我们的教会的侍奉跟我们在匹兹堡的侍奉截然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好段一段时间适应期了，在现在慢慢适应了啊。对，我们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哎，我说主啊，怎么这么多的困难？我回想一想，我说亚伯拉罕让上帝带他们到这个巴勒斯坦去的时候，迦南地，对不对啊？第一件事情碰到的是饥荒啊，你知道吗？所以说，虽然是顺从上帝的旨意，仍然是会有客观的困难的，并不是说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就让我一帆风顺，没这回事儿。哎，很多的困难。我现在回头一想啊，原来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学习一个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教会，你知道吗？啊，让我们在一个比较平常的教会去侍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是在我的专业上面啊，我的专业上面到了北卡去以后有大幅度的增加，大幅度的进步，哇，这次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啊，这个基本上解决了我们这个专业上面的几个大的瓶颈的问题都解决掉了啊，真是我心里面想，我说哎呀，感谢主，因为我知道我在专业上面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哇，所以我现在已经快要退休了啊，大概还有两年三年就要退休了啊，所以呢慢慢的又要适应另外一个生活了，要退休的生活了，要以后只戴一顶帽子了，你懂吗？这个我现在还在不晓得要怎么适应呢。我跟我太太讲，我说这个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不上班了，你在干什么啊？已经忙惯了，你知道吗？忙惯了，我也不能够天天准备讲到，对不对？我做什么？我现在还没搞清楚，而且我退休了以后是不是还住在北卡也不知道。我们是跟主讲，我说主啊，我们听候你的差遣啊，到什么地方你做清楚你的旨意，我们就愿意去啊，对不对？那么我三个礼拜前在Virginia 大学啊，原来你们邀请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已经这个答应 Virginia 那个教会要到复活节到他那边讲到，对，结果呢，因为你们来邀请了 Peter 来邀请的时候，我说你等等啊，我问问这个维吉尼亚那个教会，我就问维吉尼亚教会，我说啊，瑞士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难得请到北美的讲员啊，可不可以请你们让一让啊，让给瑞士的弟兄姐妹？哎，他们经过祷告以后，他们说非常愿意让啊，他说哎。 请我代表维吉尼亚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
谢谢。
感谢，感谢。所以我三个礼拜以前，我换个时间，我三个礼拜以前到维吉尼亚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快退休了，退休以后不知道在哪里侍奉。他说：“哦，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侍奉啊。这个，但是呢，我们是一个奉献的，所以只要很清楚神的旨意啊，天涯海角我们都愿意去，我们都愿意去。是，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有人说要到瑞士来。不知道，不知道，我不晓得啊，也可能呢，我不知道啊，对，但是呢，我现在还不清楚，做一个全世界传道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想象啊，要慢慢学，要慢慢学。我现在开始去问人家啊，这个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的这个生活是怎么过的，他们日子怎么打发的，因为我忙惯了，你知道。但是忽然从两顶帽子变成一顶帽子了，还不习惯，真的是不习惯啊！你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啊！好，我们看下来。好，然后这个另外呢，这个家，哎，对不起，这家庭的责任很重要啊。我有一次到一个我们那个地区的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我们那个地方很多的药厂啊，那个大的药厂啊，像这个 GlaxoSmithKline、GSK 在我们那个地方，还有那个还有几个好大的药厂在那里。然后呢，我就碰到一位弟兄，他说我刚刚从加州搬家到这里，啊，我说你一切都安定了，买了房子吗？他说我没有买房子。我说你不买房子啊？他说因为我家还在加州。我为什么不过来？因为我太太在那边有工作。那我呢，因为在这边呢，因为有他给我好的升级啊。我说弟兄啊，圣经的教训是告诉我们，夫妻两个人如果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暂时分房，仍然要重新的要住在一起，分房都不可以，你长时间的分居啊，给撒旦魔鬼留余地啊。这是圣经的教训哦，我看到好多的眼睛在瞪着我啊。我早就说过了，我是最后一次到瑞士来，我讲的话你们不喜欢听不要紧，没关系，但我还是要讲啊，因为这是神的话啊。我这位弟兄听了以后脸色惨白啊，哇，这么严重。长话短说，六个月以后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我就想起，我说那位李弟兄哪里去了，他们说他回家中去了，他又回到他原来的那个职位，那个职位啊还没有找到新的，他就说我愿意回去，他又回去了。哈利路亚，你知道听我讲到妨害你的事业，但是讨神的喜悦哪一个更重要？当然讨神的喜悦更重要，对不对啊？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就夫妻两地分居啊。当然是短时间的，有的时候特别为了家庭的需要，孩子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负担啊，短期的可以，长期的不应该。啊，像他这个东西两岸两个permanent的这个工作，两个这个长时间的工作，这是不对的啊。感谢主。好，我们看下来。这世界上有两种，一种是事业成功的人，另一种是事业一般的人。我这里特别要给大家一个例子啊，事业成功的人有很大的一个危险，我们看下来。这个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这个人呢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人，我们看一下啊，这人是一个少年官，他年纪轻的时候他已经当官，而且他很有钱，哦，事业很成功了啊，对。然后他来看耶稣，他说我还需要做什么能够得到永生，对不对？耶稣啊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人没有得救，这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他的钱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但耶稣基督要他变卖所有的。我看到这个以后啊，我心想，哎，奇怪， 我们是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变卖他所有的。为什么我们不按照主的命令要变卖所有的，要去跟随主呢？我后来仔细去研究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以下的这一段话啊，我们看下头，他割舍不下啊，我们看下头啊，在这里你们可能不看不大清楚啊，这是一个瓶子，这瓶子里面好多豆子，这是我的早餐啊，我早餐的一部分，我早餐呢是惨不忍睹的啊，吃些东西你们都不愿意吃的东西啊，这些是豆子，然后呢，这个底下呢有两个鸡蛋，煮熟的鸡蛋。啊，更不行，你要关掉。啊，对，这好一点，这好一点。啊，下一张，这两个鸡蛋，对不对啊？鸡蛋是在瓶子底下，然后呢，把豆子装进去以后就可以盖起来。好，你现在如果你看下一张，如果你把东西全部倒出来，然后把豆子先放进去，再把鸡蛋摆上去，就盖不住，盖是盖不起来，你懂吗？哎呀，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为什么用这个东西做比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呢，就像这个瓶子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要先进去啊，那两个鸡蛋要先进去，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上帝。你假如上帝没有先进去，你就开始啊去追求你的事业，追求你的财富，然后呢装一大堆豆子，豆子装得满满的，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啊。耶稣基督说，你这个行径不对，那怎么办呢？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把这个瓶子全部倒光，然后重新来过，把蛋再装上去，再把豆子摆回去，又盖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啊，耶稣基督基本上面的就是针对了这一个少年官，你说啊，因为拦阻你拿到神的面前的就是那些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你心里面的这个豆子，就是说这个钱财是你的豆子啊，全部变卖光，你变成一个穷光蛋，然后呢，把神摆到你的心里去以后，然后他说，必有财宝在天上，对不对？你看见没有？上帝还是要给他钱财啊，他喜欢钱财啊，只要把这个优先次序要改对，要弄对，你懂吗？啊。所以我们看下文，所以耶稣对少年官的教导是重新调节优先次序。看下文，蛋先进瓶再装豆，就都装下了。但是一定要把先瓶要倒空才能装蛋。少年官要把他心里面的豆子倒空，神才能够完全进入他的心。然后再看下，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是把豆子倒光，要倒空。再看下文，所以呢，倒空了，蛋进去了。然后再看下头，然后再把豆摆进去，你看瓶子就装好，懂吧？你把这个优先次序弄对的话，就对了啊。所以所有的专业的，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有职业的，你要记住啊，你不知不觉啊，你心里面全是豆腐，那个神啊，已经不在你心里面，或者就算在心里面，已经不是在最重要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你心已经被豆子给装满了啊，你心里面都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钱，啊，对我来讲是我的 paper 啊，我的发表的论文啊，对。那么，但是怎么样？有什么事？哦，要他，哦 ，OK， 好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情形确实完全是一样的，就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把优先次序要把它弄对。好，我们看下面。我们心里面的瓶子下面也装满了豆子，容不下耶稣，也需要倒空调整优先次序。你的豆子是什么？是事业吗？是财富吗？对我来讲啊，是我的 paper， 我的发表的论文，我对我的论文非常非常的这个珍惜啊，对不对？一不小心心里面的那些这个豆子都装得满满的啊，被这些论文啊，被我的这些啊，就是我们这种带两顶帽子非常容易啊！你是做生意的，也搞不好也很多豆子啊，对不对？一不小心里面全是豆子，那个在教会里面的服饰变得非常的肤浅，对吧 ？Superficial， 肤浅，这不是真正的讨神喜悦。 啊。所以我们看下头，所以主的感慨，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门徒稀罕稀奇他的话，耶稣对他又对他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针眼是耶路撒冷一个城门的名字，一个很小的洞，就像个针眼啊。那个骆驼那么大，要进针眼不是不可能，很难了、啊，一只脚先进去，啊，然后呢，那个赶骆驼的人要把他头一下，然后进去，然后车子伸过去，然后再一只脚又过去，慢慢这样挤过去啊，非常困难。啊、他说，就像财主进天国一样，非常的困难，不是不可能，非常的困难，啊，你看下一章。不知不觉，我们的事业已经变成一只大骆驼了。你事业发达吗？你赚大钱吗？你做了很多的这个企业吗？你的官很高吗？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一只大骆驼，拦阻你晋升的国。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天国是宅门，骆驼也进不去的。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骆驼穿过针的眼，比圣经上是财主进神的国，我呢，看下一章，比教授进神的国太容易了。你们呢？你们可以填空啊，你们自己填空，比工程师，比做企业的老总，比什么？你们是什么职业？你自己填空。主今天在这里对你说话啊。你要知道，我们双职传道的人，你要把优先次序要弄对好，很重要的。我们看下一章，你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是圣经上面告诉你的话啊！你要你的事业成功，上还会是加给你们，但你要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好，再看下来，你知道这个圣经上面你去找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教导我们你事业成功，他只教导你要怎么样，要忠心。我们再看下一章，要交账。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一段圣经，对不对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知道吗？这个人要升官了，你还要负更大的责任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找遍圣经啊，没有任何对于升官的教导，只有这里，这是唯一的地方，再没有别的地方教导我们怎么升官。你在不多的财务上面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钱派你来管理，你就要发财了，懂吗？所以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啊，你就记住啊，你第一，你的事业是上帝呼召你的侍奉之一，这是第一。第二，你不要忘记你的事业不能够成为你跟神之间的拦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我们双职侍奉人一个特别危险，单职侍奉人没有这个危险，但我们双职侍奉人有这个危险，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啊！圣经上有例子的啊。然后呢，第三，你必须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你的家庭是第一的，你不要忘记你家庭的重要性，这不光是姐妹弟兄一样非常重要啊。最后呢，我们时间到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基督的教会里面都有许许多的双职传道人，这些传道人的职位是非常非常神圣的，绝对没有说比牧师比这些宣教士更加的怎么样啊？不讨神的喜悦，不是这样子，完全是看上帝对你的呼召是走哪条路，没有什么这个更神圣，另外那个没有那么神圣，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走在上帝的呼召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谨慎，因为有很多的地方成为我们的试探，啊，特别是那些在事业上面很有恩赐的人。很容易就陷入那个陷阱里面，啊，结果呢，就忘掉了神的话语，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然后呢，跟神的关系不近，这个是绝对不对的。 你看约瑟，约瑟什么时候忘记神了？你看大卫，大卫什么时候忘记神？他虽然带兵打仗，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神。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祷告是愿意大家的事业都成功，都成为在职场上面荣耀神的人，但是也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代职的传道人，在你职场上面做神的代言人，给为神做见证，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好吗？好，我们接着祷告。我们感谢主，在复活的主日有这么一个机会来看看圣经的榜样。主啊，圣经上的榜样有失败的榜样，就像这个少年乖，也有成功的榜样，就是约瑟、大卫、但以理。主，这些榜样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要避免那些失败的，要去学习那些成功的。主，上帝没有说要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成功的专业人士，上帝要我们忠心，让我们在忠心当中他赐给我们成功。当我们有了成功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把所有的荣耀，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因为只有很少数的弟兄姐妹会被呼召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就是立志做一个双职的传道人，让耶稣基督无论是生是死，都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主，我们祈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瑞士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知道在座有许许多多的都是双职的。主啊，你就纪念。我也知道还有一些我们当中还没有做决志祷告，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我在这里特别的跟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道路。我做一个双职的传道人，从1984年到现在已经几乎30年。主啊，我真的是谢谢你特别的拣选我，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侍奉你。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们，你在这几天的信息听完了以后，你心里面是不是有感动？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愿意跟主讲，你说主啊，我也愿意学习走你的天路，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也能够做一个双职的传道人，来荣耀你的名字。如果你要呼召我做单职的全时间的来传道人，我也愿意，只要是你的旨意。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或者姐妹啊，你有这样的呼召，你愿意信耶稣啊？有没有这样？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座位上把你手举一下好吗？举了一下，我就会做你祝福的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有两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走这条路，这条路是非常蒙福的路，并不是一件容易走的路，但是很蒙福。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在你的座位上面举个手，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做感谢主，感谢主。有三个。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的话，这几天的信息对你有感动，你现在愿意做一个决定，你愿意信耶稣啊，愿意开始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高一点啊，举下去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啊。还有哪一位？你愿意的话，你把你的手举高一点啊，我看到有人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放下，放下。感谢主啊，还是一样啊。我们请这几位 啊，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站起来好吗？从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站起来，感谢主，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做感动的工作啊，人能够放下心里面的拦阻，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绝对不是偶然的。圣经上面讲那个少年官就没有这样做，他忧忧愁愁的走掉，他不是高高兴兴走，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但是我们今天却有这几位弟兄姐妹们，他们高高兴兴的站起来，主你就祝福他们，主啊，他们有些年纪比较大，有些年纪非常小，还是大学生，主啊，你就祝福他们，让他们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啊，他们将来不管是做什么工作，让他们成为一个双职的传道人，这是那个多么荣耀的一个称呼哈！感谢主，求你让我们这些几位弟兄姐妹们，真是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啊，一生荣耀你的名字，你自己祝福他们啊，他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天涯海角，你自己的恩典慈爱永远跟随于他们啊！我们谢谢你。好，这请这几位弟兄姐妹坐下，请坐，请坐，老婆婆你也请坐啊！对，感谢主。现在要问弟兄姐妹哈，啊，我不知道你以前听过这样的信息没有？我不晓得。假如你今天你是觉得第一次听这样的信息啊，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信息打动你的心，你愿意重新调整你自己心里面的优先次序，像耶稣基督对那个少年官所讲的话啊，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把神先摆在你的心里面，把这个地位先搞对了，神要祝福你的事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从你的座位上面今天也站起来好吗？站起来好吗？站起来，感谢主啊！这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站起来，站起来啊！刚才那个得救的几位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不要紧，没关系啊。好，有没有还没有别的啊？你们可以站起来啊！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都是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你愿意不要让你自己的专业的工作成为你和神之间的拦阻啊！但是你愿意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让神在你的身上面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感谢主啊，大部分人都站起来，感谢主。父神，我们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站在你面前，感谢你。主啊，他们不晓得他们以前是不是听过这样的信息，但是今天他们愿意调整他们自己的优先次序，啊，让他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让你在他们生命当中作为首位，主啊，然后他们奉你的差遣，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他们的专业的工作，在他们专业上面你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专业上面能够荣耀你的名字，也能够成功，主啊，也能够在他们的周围职场上面来做见证，来影响他周遭的人，让他们在职场当中做光做盐，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来保守干部，主啊，我们很高兴今天站在你面前有这么多的双职传道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守干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